我们啊要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开始看啊。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，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借着思想你的话，我们能够在当中明白你的心意，也在当中我们的心被你来引导和开启，使我们从你话语中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开启引领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读哥林多后书。在新约的后面，那后面新约。那是旧约。好，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我开始来读啊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岂是又己见自己吗？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，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。你们明明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我们因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，这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。好，来，
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，不能定睛看他的脸面，这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，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胜利的执事荣光都越发大了。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这极大的荣光，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
心即使归向主，帕子就即使除去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有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。
好，那么我们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哥林多后书是在讲属灵的人属灵的人。那属灵的人跟我们一般人讲到说一个虔诚的信徒，这些到底我们要看一下什么算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是一个属灵的人。那这边呢，保罗因为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，所以呢他有那样的一个经历之后，他就开始讲。那么上一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说，我们是由于诚实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所以这是一个讲道，保罗说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传讲上帝话的人，是凭着诚实是凭着这一个神自己的拣选，所以他不为利来讲上帝的道。那接下来第三章就要开始讲了，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者？ 那上一次我有跟他讲，跟大家讲，如果说保罗啊，就是一开始就讲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者，那么大家会质疑，会质疑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讲自己啊？好像在夸自己。但是因为他哥林多的教会，他待了啊18个月，然后又跟他们有许多的互动，啊，然后又在当中啊，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又对他有极大的冲突，又从这当冲突当中平复，所以在这么多经历之后，保罗就可以讲这些话，那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，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。第一个，保罗讲到说啊，我们不是推荐自己，就是说保罗说我来跟你们讲我是谁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在推荐自己啊，啊，不像一般人啊，来的时候就要说啊我是谁，啊，先推自我推荐一下啊，或者是用别人的推荐信，啊，那古代的时候呢也是一样，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那么你希望弟兄姐妹接待你，或者你希望啊你所要见的人接待你，那就会用推荐信的方式，啊，那我们华人喜欢用名片，啊，名片，啊，你们现在比较少的，在我们那个时候通常是你拿了一张老师的名片，那上面签个名说好，你拿这个我的名片，那你就去找工作，哦啊，那时候你就拿一个名片，那你觉得去就，哦，别人一看到，哦，这是，啊，某某学校的系主任推荐来的，哦，那以前他没有像我们现在写推荐信，就给你一张名片，啊，上面签个名，啊，代表他对你的，啊，认同认可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推荐信推荐自己，也不是用你们的推荐信把我们推荐给别人，都不是。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，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啊，当我来啊让人认识我的时候，是你们是认识我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，就是因为这一群哥林多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带领他们，保罗带领他们，保罗用真道造就他们，保罗牧养他们，所以这一群弟兄姐妹其实就是保罗的推荐信。所以人不认识保罗，但是认识这一群弟兄姐妹，就可以从这一群弟兄姐妹来认识保罗是谁。但是保罗第二节讲完了，就是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，那么呢，写在哪里？很特别，写在我们的心里，就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，不是写在你们自己的行事为人上，不是，是写在我们的心里，然后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。那你想，如果你们是我的推荐信写在我的心里，那众人要来读怎么读？
看
我，对不对？看我，看我什么？看我对你们的心，因为是写在心里的，写在心里的，是看我对你们的心，看我对你们的心。所以如果你把同样第一节第二节用在你的孩子身上，孩子身上，哦，其实孩子啊，孩子就是我们对啊，就是我孩子啊，写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对孩子如何，那么别人就从我们对孩子来认识我们，来认识我们。那教会也是这样，从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心来认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牧者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牧羊的。所以我们对孩子的心是别人用来读我们对孩子啊，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父母。同样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心也是别人用来读我们是什么样的牧者。所以保罗在前面讲到，我没有为利益来做这个事，如果我为利益来做的事，那么别人就说，哦，那你就是一个贪财的牧者，你就是为自己名声的牧者，你是为自己好处的牧者。但是这两个第一节第二节写完了还不是要紧的，对信仰的来讲呢，更要紧的是什么？是第三节，就是弟兄姐妹是基督的推荐信，我们都是基督的推荐信， 所以基督徒是谁？基督徒就是一个基督写给世人的推荐信，推荐基督是谁。所以基督徒本身来讲，基督徒是基督的见证人，所以基督徒是基督的推荐信，写给世人的。那么这个这一封信呢，是借着使徒们写的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牧者，每一个传道的人，都是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写这一封信的。那这一封信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所以如果你要把一封信写在人的心板上，那么就不是用墨来写，因为墨只能写在石板上，只能写在用笔，只能写在纸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把这一封信写在人的心板上，要用上帝的灵，永生上帝的灵，才把这一封信写在人的心板上。所以这边就讲得很清楚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牧养，或者我们做传道的人，我们做教导的人，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用，我们是那个写信的人，是要把借着上帝的灵，把基督写在人的什么心板上，写在人的心板上。那我们写的是什么？写的我们是写的是真道，把神的话写在人的心板上，让人借着神的话去认识基督，认识基督。所以每一个人被写上的，他就变成一封基督的推荐信给人来读。那么写这一封信啊，是要靠永生神的灵来写，不能写在石板上。所以我们没有本事要把基督的话写在人的心板上。如果要写在人的心板上，那么重要的就是要靠神的灵。所以你把它平行拿来用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做父母的，如果我们要把上帝的话给我们的孩子，不能写在石板上。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知识，一个知识，就上帝的话是什么，是知识。如果我们只教到知识，那这些话就只写在什么石板上、纸上。你要写在心板上，那写在心板上我们没有本事，只能靠上帝的灵，上帝。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是与上帝的灵、圣灵、神的灵同工的，我们是跟他同工的。所以这边讲的几个重要紧的是，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自己是基督的推荐信，当别人在读我们的时候，有没有读出基督写的那一封信给人的信。那基督给人的信是什么？基督给人的信是要让人知道神爱世人，然后愿意为人死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封信，对不对？神爱世人，那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上帝写的最要紧的，基督写的最要紧的一封信就是这一封信。那如果这一封信我们只是用话语讲出来让人知道，那是知识上的，但是别人读是读我们心里，这个是不是已经发生在我们心里？所以这个才叫基督的见证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应当要能够知道自己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就是一封推荐信，那众人在读。所谓众人在读，就是说在我们身边的人都在读我们，读我们里面的信仰是什么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来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，属灵人是什么？属灵人他是他里面啊，里面有永生神的灵，要把真道写在他的心板上，他里面有永生神的灵，要把基督刻画在他们的心里。保罗在其他地方用基督刻画在你们心里，用这个话，后面我们会读到。所以啊，我们基督徒讲的信仰是讲这一个部分，就是能不能让上帝的灵把基督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他整个形象，整个对我们的爱， 都写在我们心上。好，那么保罗说啊，我们传讲上帝的道，要把上帝的道写在人的心板上。那么呢，这个怎么写得上去？第四节讲，这个是由于我们在基因着基督，才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。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要有一种信心，这个信心呢，啊，是因着基督才在神面前有的，啊，这个在神面前有信心，跟在神面前有能力，跟在神面前啊有这样的尊荣等等。保罗讲属灵人讲的是什么？是在神面前，不是在人面前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我会一直提这个在神面前，哦，后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后面会讲另外一个重点，哦，就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哦，那这里讲在神面前有信心。好，那么这一个有信心在人面前跟在神面前，有能力在人面前或在神面前，我先讲有能力比较容易懂。有能力在人的面前就是什么？哎，你可以做给人看，对不对？哦，人觉得你很有能力，所以你做给人看，那这是在人面前 有能力。但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是什么？在人面前有能力，因为人不能，你能，对不对？那在神面前有能力是什么？
没有能力啊，
没有能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神面前更要紧的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能力在上帝面前都不算数，但是你却有能力，哦，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一个属灵人他的能力呢，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，从上帝而来，是上帝赋予他的。而这个赋予呢，啊，人有看见也好，人没有看见也好，都不是什么重要的。或者应该这样讲，上帝赋予你的能力，照人的意思不照人的意思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照上帝的意思，照上帝的意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果照人的意思，那我们希望什么？一个人生病了，如果我祷告很有能力，照人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病就得医治，对不对？这是照人的能力。照神的能力呢，他不一定得医治，但是呢，却可以在不得医治当中看见上帝恩惠的显明，知道吗？哦，这叫在神面前有能力，跟人没有关系，不是从人去认定，是上帝认定的。比如说上帝要你受这个苦，上帝说我让你有能力，所以你可以在这个苦当中感受到平静安稳，啊，有喜乐，哦，那别人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啊，你过得很苦，你很糟糕啊，你很怎样，可对你来说不重要，因为你已经有那个喜乐平安上帝赐予的能力。所以信心也是这样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信心，有信心呢啊，就是在人面前有信心，好像别人要看你很有信心，在上帝面前不是，是上帝认定你怎样有信心，哦，那么这种信心是神要的信心，神要的信心就神借着认同你，肯定你，交托你，哦，记得我跟你们讲过，信心是一个上帝对你有信心，就是上帝认为可以把他的事交托给你，交托给你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有信心呢？是因着基督，哦，这个很要紧哦，啊，因着基督，不是因着我们，哦，因着基督，因着基督就讲的是基督愿意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体恤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过犯，那么承担的一切，然后把他所做成的恩做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有一种在上帝面前的信心，是靠基督的恩做成的信心， 做成的信心。那这样的信心才是在上帝面前的信心。所以这个我花一点时间讲，就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有信心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属灵人的信心跟一般我们认为有信心也不太一样。我们一般认为有信心是在人面前有信心，但是属灵人的信心是在神面前有信心。那在神面前为什么有信心？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。那这样就表明什么一件要紧的事，就表明每一个人靠着基督都可以在神面前有信心，跟我们个人怎样没有关系。要不然你会觉得说啊，这个人比较有信心啊，这个人信心比我大。但是我们属灵人不是这样看待，属灵人是因着基督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有信心。对，所以 是因着神这样讲，基督这样做成，所以我就这样信，这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。
刚说在神面前有能力，然后所以不见得是病人医治，其实圣经上就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
对，
冲突吗？
没有冲突，因为我们讲的功效，义人我们讲的功效是讲到上帝所做的恩在这个人整个人的身上，所以病得医治也是一种功效，灵魂得医治也是一种功效，或者是因着你所承受的让别人得着救恩也是什么功效，所以我们要看他要讲究的功效是什么。
神来看是好的，
对，跟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时间才知道，我们需要时间才知道，我们会觉得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，我们觉得 很难解释，很不可思议， 很无法理解或很无法承担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上帝就是要让这些事情来见证他自己， 来使得啊带出来其他人得着福音的好处。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常常照着我们人的想法会讲，上帝如果这个事情有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不一定让他这个结果。那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上帝不让我们所期待的结果临到我们，是有他更好的心意在那里？这就是一种信心，这种信心。所以
这个功效其实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
对，
是功效，是可能神，我们可能祷告并不得意，但是从神看，他觉得你虽然祷告不得意，但是你从当中更信赖他，更那神就看这个是有功效。
对，所以啊，耶稣被钉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说神对他极大苦待，对不对？这人的看法是不是？但却不是这样，因为这是一个成就上帝救恩的事。
可是你的是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，是义人，当然不是义人，对吧？可是你相信神，
好，这个雅各书的义人哈，雅各书的义人就是一般犹太人口中的义人哈，义人啊，比如说彼得讲挪亚是个义人，好，雅各。讲的说义人祷告，讲以利亚，对不对？要记得义人在犹太人的心中是什么？是心回转归给神的人，心回转归给神的人叫做义人，心归向神的人叫义人。跟我们讲罗马书的那个称义的解释是不一样的。那他们讲的义人最主要就讲这个人的心回转归向神，神就称他是什么？义人，也就是说他听上帝的话，他听上帝的话，照着上帝的心意做的，这就是义人。所以挪亚为什么是个义人？因为他听上帝的话， 上帝叫他做方舟，他就怎样做方舟。所以义人就是他的心回转归向神，他愿意听上帝的话，不是想义人就是行为上没有可指责的，那我们就很难达到这个标准。
所以我们基督徒从死里复活，就有两种义人的身份，一个就是像犹太人说的，就是心回转归向神，另外一个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神就成了，所以我们都是只有两种这样子。
其实你一个从救恩看我们是义人，一个从上帝的话语看我们是义人，因为我们的心回转到他的话，被上帝所接纳。所以不是我们不会犯错，所以义人就是讲那个上帝讲话了以后他愿意转回上帝，这就是义人。所以上帝跟阿巴古先知讲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就你要回转归上帝的话不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刚才我们讲第四节，我们为什么可以依靠上帝的灵把基督写在人的心本上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，因着基督在神面前有信心，他是用信心写的，但不是我们的信心，是因着基督而来的信，而来的信。第五节，所以保罗就讲，不是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。所以保罗便讲，也不是说不是单单信心而已，也不是说我们有本事，我们有才能，我们可以跟上帝说，我可以有才能，我可以有本事，或者凭着自己的出身，或者凭着自己的任何觉得自己很行的，所以我就可以承接这个事，不是。如果你要承担这个事，只能出于什么？上帝赋予的，上帝赋予的。所以呢，属灵的事是在神面前有信心，是因着基督，是上帝赋予的，上帝赋予的。好，那么呢，第六节，这个承担的新的职分叫做新约的执事。新约的执事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这个新的约来在当中，那么上帝让我们做他仆人的来做这个事情，就是服侍新约的仆人。好，新约是什么？新约等于我们知道新约是写在新本上，不是写在石板上的约，旧约是写在石板上的约，新约是写在新本上的约。那我们人的教导都是写在石板上，写在石板上，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教导呢，无论是道德伦理各方面知识的教导都是写在石板上，那读的人读到哪里？读到他的头脑里，所以都是在知识上，知识上。但是这样子呢，不能够真实的叫我们去得救的。真正的能够使我们得着的是把上帝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这是新约的执事。所以承担这个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，因为字句叫人死，而是凭着灵，因为灵就是圣灵，是叫人活，因为前面讲是靠永生神的灵。好，这边我解释一下这一段话讲的呢，有些人就把它讲成这个圣经的字句你如果读到字句你就死，你要读到灵意才是活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的意思是什么？为什么叫字句叫人死？因为字是刻，第七节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执事。为什么是属死的执事呢？第九节，因为那是定罪的执事。好，那我就解释一下，旧约上帝给以色列人十诫，对不对？写在哪里？石板上。十诫是写在石板上，所有以色列人的律法都刻在石板上。那么这个叫定罪，定罪，就是律法是来定人的罪。好，这个跟我们教导的方式刚好是反过来。我们是希望用律法来避免人犯罪， 但是律法无法避免人犯罪，律法只带来定罪，只带来定罪，就是律法是让人知道我们被定罪，所以一般我们讲律法是让人知道罪、知罪，因为律法就让你知道说你违背了律法。那你说十诫上面的我们违背了吗？我们先看后面五诫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恋别人的等等，这些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做，我们没有做，对不对？那前面五戒呢，第一戒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那我们做不到。你知道第一戒我们做不到、哦、我们是不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偶像？
啊，在旧约时代他们没有像我们想的，就是说这些都是偶像，就是比如说金钱啊，就是名利啊，都是偶像。然后但是旧约时代的神就是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神这样子。旧约时代那个，
对，他们旧约时代的人会觉得说我没有去拜那些，我就没有以他们为偶像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慢慢让他们看见，你虽然没有去拜那些，但是事实上还是以这些为什么偶像，对，为偶像。比如说啊，摩西到山上去了，那以色列在山下就怎样？对，虽然他们说啊，我拜的就是上帝啊，可是你怎么把上帝变成一个形象来拜？所以这个就是字句，字句。那么其实字句就是律法，律法。那么我们上次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因着律法被定罪的，因着律法被定罪，所以上帝给人律法，就告诉人啊是被定罪的。那上帝给我们的律法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一条也不能犯，因为他不是说我给你十条，你犯三条才算，不是，你犯一条就怎样？就等于犯重条，因为就是犯诫命，就是犯诫命。好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字句是叫人死的意思，就是说那么上帝所给人刻在石头上的话，那么是让人知道人是被定罪的，那罪的结局是什么？是死。这个叫字句叫人死，叫人死。好，那么因为它带来定罪，但是呢，精义就属灵的，灵的精义的意思就会做圣灵，或做圣灵，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些话里面的真实的属灵的那一种含义，那么呢，你就可以活，就是神的话真实有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就活了。神的话真实刻在我们心板上，我们就活。那么神的话怎么样可以刻在我们心板上？这里讲第九节叫称义，称义。好，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就为什么就可以称义？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、哦、神的话在那里，一个是让我们死，因为我们被定罪了，我们很容易懂，我们的想法就是上帝这样定规的，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所以罪，我们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死。我们很容易懂这样，但是上帝的话为什么进到我们的心板，我们就会被称义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你做到，不是你知道，不是你做到，是你信。那为什么你信上帝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被称义？因为你信上帝的话，你就信耶稣把它做成恩典给我。好，所以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， 神所给我们的话，一方面看是命令，对不对？但用着信就会变成什么？应许。我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，记不记得？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，这是命令。如果你一直想我要爱人如己，我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能做的都是不完全，都不完全。但是我因着信知道，那么在基督里，那么基督为我们做成，我们就领受这个恩典去活，那么你就领受这话语的恩典，这就是应许。上帝叫你相爱，好，你说好，我就来爱。上帝叫你爱人如己，你就说好，我就来爱人如己。那恩典呢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去爱，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去付出。所以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脱离了一个束缚，那个束缚就是他的回应。你知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束缚，是对方的回应。你爱他，他也爱你，你就觉得啊，很值得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爱他，他不当一回事，你就怎样？你就不高兴了，你就被束缚了，就被捆绑，你就会被捆绑，你会觉得说，那我为什么要对你？你又不领情，是不是？我会那么大功夫做什么？所以这就不是恩典了，知道吗？这就不是靠恩典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我从上帝那边领受一些好的，然后我分享给你。那你既然不想要，那我就会觉得怎样？可惜。所以希望说，哎呀，很可惜，希望你也可以分享到，啊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但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我的，我拿来给你，你不想要，把它糟蹋了，我就会怎样？对。所以为什么我讲神的话，如果在我们心板上是恩典，是应许，因为是基督做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拿去分享。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有一丝的 不愉快或者是难处或者做不来的时候，要记得那就是我，对，就是我在那里。那如果是我们再度的思想，再度的倚靠神，那我们就会跟神讲，我做不来，但你的恩典够我用，你的能力在我的身上要显得完全。
可是我们活在那个状态之下，你一直靠神的恩典，你一直这样做，人家说他就是不理你，就是这样，你其实很难说那个我不出来，就是说因为。
所以这个时候就求主帮助我们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了。就是只能在爱里面存了一个盼望，不容易了，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
你
可
不可以问一个
吗？
因为我觉得当然就是。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有那种认识的，比如说去宣教，可是他有时候好像是你自己的意思，然后你去，然后你觉得是好，上帝托付给你，可是做不来，后来还是回来，也是有这种。而且就是或者是，可是你又觉得说好，上帝你既然带领我到那边去，所以你一定是够用的恩典给我用，所以我一定可以就是坚持下去。或者是上帝让你在那边，比如说几年，或者是就像圣经上讲的啊，就是我们是去哪一个教会，其实也会受拦阻。或许上帝他让他在这边可能是几年，然后换另外一个跑道。对，可是你怎么知道说，就是当然要祷告，可是每个人都觉得是，
都是从神来的。对，然后都圣上帝，就是圣经上有这个话，我看到这个，我很有感动。好，然后我就引导进去，或者是我就去读个神学院，然后做个。可是，但是重点是，我觉得是上帝有没有呼召，我觉得这很重要啊。对啊，上帝如果没有，好像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好像很 holy holy， 或者是在哪个特会的时候，上帝给你就是好像有那种一时的情绪，然后觉得好，我就是要全力为生，我就是要那样，就是对啊，我觉得好像也有这种时候，对，对啊，
所以。我们讲属灵人，保罗要花很大的篇幅跟我们讲，就最主要都是在谈这个重要的事，是我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意思，都一直要谈这个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，所以我们很想要，但是呢，到底是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？所以属灵人就要仔细看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可以把借着永生神的灵把基督写在人的心板上，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事情我们，但是下一步他又讲，不是我们做得到，是靠着在基督在神面前有信心，不是我们自己有，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才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下面我们会继续讲。那么如果上帝要你去做，你会怎样？还是有很多印证在那里。保罗在这里先告诉我们，他就讲我们先要知道摩西也是上帝让他去做的，对不对？保罗也是神让他做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在不同的时候被神呼召去做上帝让他们做的事。那么我们你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再读，更读多一点的时候呢，更读多一点的时候可以看到，我先讲一个，比如说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保罗在讲到第十一节，你说我们所做的这些到底出于我们还是出于神？那么他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明显的，盼望在你们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我说的算哦，不是说我在上帝面前算了，还要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也是什么显明的，也是一个清楚的，也是一个清楚的。所以很要紧的是，当一个人说我从神的感动是这样，那不能只有你认为是这样，那认识你的人都不认为是这样，那也怎样，也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认识你的人，我讲教会里面认识你都不认为是这样，那你就要问了，为什么？也不能说我领受就是这样，我的就是对的，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认为是这样？
可是你反过来你又可以想说，因为神的旨意我们不可测度啊，所以当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不认为的时候，那是我用你指弟兄姐妹是用人的观点来看，还是用属灵的观点来看？那这个东西又无法去很清楚的去辨别，这样。
所以
当事人要怎么样去？
所以我们当一个人讲的时候呢，保罗会提到就是说，教会有一个责任，等到后面讲是挑选。教会有个责任是挑选，所以教会有个责任是印证。当一个人说上帝要去宣教，那教会有没有印证？如果教会没有印证，这是不行的，他不会没有印证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出来宣教的时候，不是说他要去，是圣灵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差他们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教会的印证基本上是很要紧的事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要这样这样这样，那么他在教会里面得不到印证的时候，你就要仔细的去看为什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是教会有问题还是这个人有问题。 我不敢说教会都对，对不对？但你总要去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看的时候，我这边要讲两个啊，先前摩西的执事跟之后保罗的执事，或者先前旧约的执事之后新约的执事。旧约的执事呢，是把上帝的话刻在石板上让人知道，在知识上知道。那么这个执事呢，是有荣光的，有荣光的执事。那么这个执事呢，是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但这个荣光是要只有一时的，会慢慢退去。好，这个背景我讲一下。这个就是摩西呢去跟神面对面之后，回到以色列人当中，那摩西自己不知道，以色列人知道，他脸上怎样发光、哦、所以用这个来见证说摩西有跟神怎样面对面。那么呢，摩西这个光会慢慢退，所以他就在脸上放一个帕子，放脸上放一个帕子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看不到那个渐渐退掉的光。所以这个保罗就讲到摩西的荣光，所以他们就那个光不能定睛看他，表示说他们看这个光，一个是这个光太强，一个是这个光让他们产生畏惧，所以不敢定睛看他。好，那么所以保罗这里就比较的属灵的执事更有荣光。所以摩西的执事呢，不是讲属圣灵的，他在讲的其实摩西的工作也是上帝差遣、上帝拣选、上帝指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不能称说摩西你的执事不是属灵的执事，不是，而是讲说摩西你这个执事只是借着这个石板上传达上帝的话，但是我们讲属灵的执事是借着圣灵把神刻画在人的什么心板上。所以当我们讲新约的属灵的执事，是要把上帝的话刻在人心板上的这个执事。那么摩西有荣光，但是我们这个执事更有荣光。那我们虽然更有荣光，但我们脸上不发光。好，我们今天不会说因为我们传讲上帝的话，所以我们的脸就开始怎样发光，太发我们没有。但保罗说我们更有荣光。摩西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，因为律法带出来让人知道罪，定人的罪。那么我们的执事是让人知道借着耶稣基督得以称义，所以我们叫称义的执事。一个是定人的罪，一个是赦免人的罪。所以赦免的执事当然荣光就越发大了。所以第十节讲，先前摩西有的荣光因着后面基督带来的荣光，先前的荣光就不算了，就会他慢慢退掉了。所以简单讲，律法呢就好像黑暗中点了一个小蜡烛，知道吧？那你看到你的问题，那么呢基督来了就好像大白天一样，一切都摊开来，很明显的在他面前。所以基督来带来的这个荣光，就会导致前面的荣光算不得荣光。那么摩西的荣光是渐渐退去的，所以他叫废掉的荣光。那基督带来的称义，这就是永存的荣光。所以他用这个几个对比来让我们看见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把神的道写刻画在人的心板上，这是属灵的执事，属灵的工作。这是称义的执事，是让人得以称义的。这个是大有荣光的执事，而且这个荣光是长存的，长存。好，所以1到11节呢，保罗先讲到 一个属灵人应当知道自己在参与什么样的侍奉，参与什么样的侍奉。我们所参与的是有大有荣光，而且长存荣光啊，使人得以存活，得以称义的这么样的一个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侍奉。如果所以我们传福音也好，教导上帝的话啊，这些我们都要知道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侍奉，是这样一个侍奉。所以保罗就讲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盼望什么？盼望那永存的荣光，永存的荣耀。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的说，我们不要像摩西这样，不用像摩西，那么想到那个光会慢慢退掉，就用帕子蒙在脸上。那保罗用这里引申到下一节，就是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摩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。就是这帕子蒙住人的心，不让上帝的话进到人的心，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人是凭眼见的，不是凭信心。这帕子没有废去，帕子还在，帕子却把它隔开了。讲的是什么？人是凭眼见的，凭眼见的。比如说圣经讲到你不可以怎样，你不可以怎样，人只凭什么？外在行为，这叫眼见，眼睛看得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耶稣在意的是什么？人的心。你心动了念头就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那个帕子挡得住的地方，是那个心。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叫心地刚硬？就是那个上帝的话进不到心，写不到心板上，写不到心板上。所以他们呢，用这一个心刚硬的心，也就是说没有回转信靠上帝的心，所以读上帝的话还是有一个帕子挡着，还是只能靠着眼见，眼睛所看见的。所以呢读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进不到心。所以这就是耶稣每一次讲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就是在讲这个。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很努力的查，你们以为你们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但上帝的话没有进到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信，没有信。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最要紧的是信，是要信。所以十六节保罗就讲，你的心几时归向神，帕子就除去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义人，义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你的心转向神，你的心转向神，你就是一个义人，或者你的那一个帕子就除去了。所以心什么转向神？就是你的心不再刚硬了。心刚硬是什么？是以你自己做主，知道吗？一个人心刚硬是你自己的意思为主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那上帝的话进不来的时候，这叫心刚硬，我的认定就是这样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放下自己，就是你心可以归向神的时候，那一个拦阻就拿掉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，常常我们读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说你要饶恕人，那我们心刚硬就说什么？做不到，不可能，这种人怎么可以饶恕？又不跟我道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以前就饶恕过了，他还是这样，你知道这就是心刚硬，知道吗？心刚硬。所以圣经的话的重点不是在对方，圣经话的重点在领受的人，我们不是在对方。但是我们以自己做主的时候，我们的都是靠眼见，看的都是什么？对方看到都是外在的。我们领受上帝的话不是，所以这样我们就没有自由，知道吗？所以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主的灵 可以把上帝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对不对？上帝的话就是真理，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所以什么时候上帝的话可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就自由了。所以刚才我们所提的做不到啦，或者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理由，当我们的我们被上帝的话刻在心板上的时候，当这个帕子被除去的时候，那么很要紧的是我们就自由了，这是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就不再被对方辖制，不再被对方辖制，不会因为对方听我们就开心，不会对对方给我们道歉我们就开心。我在说这个还是被辖制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还是没有自由，自由是对方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被他辖制，不被他控制，不被他勒索，这才是真自由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他们的心几时归向神，帕子几时就除去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啊，我们心不能刚硬，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读上帝的话要读应许，应许好，就上帝给的就是应许，如果你把它刻在什么心本上。那么呢啊，为什么是应许？因为因着基督我们的心归向神，归向神。好，所以这样子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成的真的自由，真的自由。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真理带来的自由。那十七节主这里讲完又是八节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就是主的灵，这里又用主的荣光，所以我们啊，就跟摩西当年见到上帝的荣光一样，我们现在读上帝的话借着圣灵也就像看见主的荣光一样。那主的荣光最重要的对门徒来讲是变相山上的荣光，就是盼望，就是我们将来最大的盼望是将来得荣耀。所以这里讲我们就是敞着脸没有帕子挡住，可以看见主的荣光。那么呢很特别的下面这一节，我们就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脸变成的。所以呢你本来看的时候，看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谁？自己，对不对？当你的心归向主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就变成主的形象，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从镜子里反照出来的那一个荣耀在你的身，就是你的身上有基督披戴在身上，所以你看见的是主的荣形象，所以你就在荣上加荣。那么好像你这个人就是主的灵变过来的人一样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如果这些话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从恩典中去领受，我们这个人就会像基督，就会像基督。因为我讲的重点是不是知识上，是你对这个话语的信，对话语的信，所以你就会整个外显彰显出来了，越来越像什么？基督。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看那个镜子，那本来看到的是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自己退去了以后，你看基督从我们身上怎样显出来，显出来，这叫属灵的，属灵的。所以属灵的人呢啊，从这里看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神的真道刻画，把基督刻画在他的心里，然后用他的生命彰显出基督自己来，是一个荣上加荣的。所以呢啊，上帝在天上看人的时候他在看什么？这个人像不像？因为我们是借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， 那上帝为什么会愤怒？因为人实在不像他，这叫亏缺神的荣耀。就上帝给人是要人像他，对不对？但人活得不像他，所以圣经讲，这就是人的罪，人的罪。所以有些人讲，我有没有做错什么？不是你有没有做错什么，你离上帝要显的荣耀怎样太远，亏欠，亏欠。那有些人说这道理不容易懂，其实不会。你我们做父母的，如果你的小孩你用心栽培他，对不对？资质各方面你也觉得都很不错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是不念书，你会觉得怎样？这就是亏欠嘛，亏欠的荣耀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你把一切的爱付出摆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他就应当有这一切的尊荣，但他没有达到，而是他自己造成的。所以人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人的问题是这样。上帝把让人在这世上是在万物之上，所以人照理说人的身上有尊荣，有尊荣，但人却不去守住这个尊荣。那么这边告诉我们啊，当然我们从圣经知道为什么人失去这个尊荣，因为人罪的缘故。那基督已经为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使我们恢复在神面前的荣耀了，因为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，把儿子的位分给我们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基督徒很要紧的是守住圣洁，守住这个尊贵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尊贵的人，这么有尊荣的人。好，所以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一封基督写给众人念的信。那么念什么？念我们的心，记得这是念我们的心。那我们每一个在当中服侍上帝的人要知道，我们都是代笔的人，知道吧？代笔的，上帝的意思由我们来写，这个叫代笔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心态来看待我们做牧者，我们做父母，就是要把上帝的话，记得要想求主帮助，写在儿女的什么心板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很重要？因为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，就马上写不上心板，知道吧？马上写不上。所以不是说我们都能，要紧的是我们都让孩子看见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，我们是本着那个恩典去的。我们都会有错的时候，但是我们都是靠着这个恩典，是我们是与圣灵同工的。那么要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使我们每一次阅读上帝的话，就好像从镜子里面看见上帝的荣光反照在我们身上，所以越来越荣上加荣。那这重点是我们的心要归向神，不能有帕子挡住这一个荣光。然后我们所领受的职事要记得是大有荣光的职事，是长存的职事，是为了使人称义得救的职事，这是我们领受的职事。然后呢，我们不是没有拦阻。第十二节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。为什么要大胆？表示我们有很多的胆怯威胁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这个是要紧的事。所以新约的职事呢，跟旧约的职事不一样。旧约的职事，人看到的是摩西的荣光；新约的职事，要人看到基督的荣光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说，难处就是这个。难处就是这个，我们要让人看到基督的什么荣光。 但要紧的是先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，先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，那我们才会可以 引导人让他们自己看见基督的荣光。那么读到这里我们就会觉得哇，这个责任太重大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第四章就告诉我，第四章要告诉我，那么呢，啊，对，这个责任是很重大，这个要求看起来是达不到的，哦，达不到的，哦，但是呢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，所以第四章要告诉我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，如果要靠的是我们，那我们就太强，啊，不是。不是我，是上帝自己在做。我们是什么？啊，我们是那个器皿，知道吧？我们是器皿。啊，我们知道自己很不行，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瓦器。下面要讲，瓦器就最便宜的器皿，最便宜的器皿。啊，有没有问题？
你刚刚讲的，就是最后面讲的那个主的荣光啊，就是有时候我们。你会看的时候，哦，他就看一下，原来他是信佛的，他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副慈眉善目，一副怎样？大家就很多，当人家讲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说，哦，那人家说，但是我们很少看人家，很少就说人家会说，哦，人家是个基督徒，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基督徒的样子，好像。可是我在想说，神，可是就是神的能力，然后神，然后可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？就是说。让人家看到说我们是，人家讲说哦，原来他是原来就是像是基督徒的样子，那基督徒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？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，就是一个就算一个，比如说就算一个是他是好的牧者，很受人敬仰的牧者，如果人家跟他说，就是人家不会觉得说，哎，他是。基督的样子，或基督徒的样子，这样，那为什么佛教徒的人给人家就是一种，他讲到说，哦，他就是很有那个样子，就是实际，那基督的样子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，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让人家看到？因为既然是瓦器，那神就随便他的旨意，所以他我们可能是接下来如果第四章，我们会发现神是很有耐心，就是随便人家怎么看啊。就等到我们几十年之后，让大家看到我们是什么瓦器。我说讲，可是为什么就是那神的耐心，然后神又叫我们努力传福音，可是神如果不让我们再有那个基督的样子，我们怎么样让人家说服说我们家？就算不管我们做的在，比如说我们做很有 integrity 很有怎样，人家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道德标准的人，可是人家不会认为说你是，就觉得说哎，基督徒。都讲话，有些基督徒又不是，又不是这样。人家讲话是基督徒的，啊，他是基督徒吗？然后，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有基督的样子？那这是很，就是怎么样让人家知道？
首先，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话，第一个人很注重打扮，就是说他们很注重打扮，所以你从他们的打扮。就可以先知道哦，他们是什么。哦，第二个人在那个打扮底下，哦，会做那个样子。哦，我们就不姑且不说心地如何，对不对？哦，至少他们在那个装扮底下，那么有那个样子。哦，对，但是他们是真正有这个样子，我们就很难说，对不对？可基督徒很要紧的是什么？基督徒上帝要我们无论在什么职分上都要像他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举一个例子。哦，以前我跟一个弟兄，啊，在，啊，他常常讲，他说他跟他吃饭在一个餐厅，然后呢，啊，他就告诉我说那一个应该是基督徒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那个服务生应该是基督徒，真的。其实他 他跟其他服务生、哦、大概做的都很类似、哦、都很类似，但是你仔细观察他，观察他，他比别人有耐心一点，比别人有笑容一点，比另外的服务生更会为客人着想一些，但他也可能不是基督徒，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啊，他看了，他在那边看了以后，然后后来他转到我们这一桌来，然后这个就问他，哎，你在哪里聚会啊？他没有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他问你在哪里聚会，哦，他就说他在哪边聚会啊，这样子，真的是。所以我觉得人不一定看得到，是因为他们不一定用心、哦、不一定用心，但是呢，在意我们的人，在意我们的人，他会用心看，那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因为、啊、不在意我们的人或跟我们不熟的人、啊、不一定那么快的可以认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又没有说好基督徒大家都穿某一种服装啊。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穿某一种服装，我们在社会上会怎样？它就会变成一个束缚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穿某一种服装在路上走，我们会怎样？我们就会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基督徒还这样。所以我们就会看重外表，看重外表。所以我们真正讲明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那个，不是因为我们穿的或者是我们表明的，而是我们就实际在生活中啊用心的去做。那我要强调的是，在意的人他看得出来。
那在意的人不见得是基督徒吗？
不见得。
然后他个性还有在做法上是南辕北辙，然后两个都是基督徒，那对于在意的人他怎么看呢？就是说，对外他怎么看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又是长期下来，比如说两个人长期下来就是他也是很长期的观察的两个人，然后那两个人就是完全的都不一样，那基督徒又就是两个人都是来教会聚会的，然后那这样子的话，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来讲，他怎么样去看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不像别的那种，比如说佛教啊，或是慈济啊什么的，永远都是那慈眉善目啊，温柔口气，然后基督徒有的人讲话就很直啊，很大声啊，然后怎么样，就是不太一样啊。那怎么样去看？那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是假设我们是这个另外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看着这两个基督徒，这个差的不一样，然后我们就会担心说，哎，这个人没有见证，这个人算错了，但是这个不好的见证可能会让人家有怀疑什么的。那既然主的形象是这样子，那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基督徒，怎么样去面对，然后怎么样去做出那种让人家觉得说，哦，你当人家想说，哦，你是基督徒，他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哦，原来基督徒真的不一样的，这样子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有这样子的，让人家能够有这样子，不会让人家就是有相同的反应，就是人家会对我们相同的反应这样。
其实这个部分是这样的，就是观察的人最后他会自己做一个解释，好，这个解释，所以他最后的我常碰到的解释，他们啊，因为两个都是事实摆在他的眼前嘛，所以他会觉得他最后的解释通常会觉得说啊，那个信看起来不像的会觉得他的信仰有问题，对，他们通常是会做这样的判断。那所以我们啊就觉得很可惜，但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些事情。但是第三章的重点要记得，哦，属灵人是什么？哦，属灵人在他的身上就是主的荣光要显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刻画在他的心板上。哦，那我们为什么读经祷告？这些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有主的荣光形象从我们身上出来。我们 不是、啊、主给我们的生命虽然是完美，但我们这个人不是，啊，我们只能慢慢的在当中，啊，去让这个荣光越来越像主， 越来越像主。
你跟那个十二跟十三节可以再多讲一些吗？有点太短。你的叫以色列，有这样的盼望大胆的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不能定睛看到那废者的结局。
嗯，就是啊，我们基督徒相信说我们的执事是属灵的，是称义的，是大有荣光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我们碰到的环境或者别人对我们的回应不全然是相称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要上当，不要担心，啊，不要怀疑，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执事。所以他讲，我们有这是我们的盼望。盼望，我刚才讲，盼望不是马上实现的，盼望是将来会实现的，将来会实现。所以我们要放胆的去讲，讲什么？讲神的道，讲神的话，把基督刻画在人的心板上。我们要大胆的去，我们不要像这个以色列人跟摩西。因为他以摩西脸上的荣光会慢慢退，所以他要挡起来，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勇敢的去讲，不用担心，啊，不用担心，然后，啊，所以才会保罗从这一节才引申到，啊，那么他们为什么担心？因为他们还是看眼见的，啊，不是盼望，哦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看眼见的，不是看眼见的，我们盼望是眼所看不所不见的，所不见的。这是到第四章十八节讲的，我们不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久的。所以这是盼望，眼前看得见的不是盼望，因为眼前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都会过去的。一个是光太强，所以眼睛不能够一直盯着看，一个是这个光看的人心中会有恐惧。
但是到了今天的时代，已经有这个恩典，我们可以直面基督
的，对，我们直接可以看基督了。因为我们要不然旧约时代的人看到上帝只有一个动作，趴在地上，因为他们知道不能看，看下去就怎样，就会没命。但我们基督徒不会，我们基督徒可以跟神面对面。
所以当初摩西脸上的帕子也算是一种保护吗？
也是一个让他们，也是一种保护，也是一种让百姓可以安心的去听他讲。渐渐退掉啊！神在摩西身上的荣光就会慢慢退，慢慢消啊。
因为那个光不是属于摩西的，
不是，
因为他在山上四十昼夜那个，他的
有一点点像有一种吸光的东西，你吸了光以后就暗中就发光，那发完就发完了。对对对，像荧光棒，你折了又发光，然后就慢慢就没了。但我们基督徒不是哦，因为主的灵在那里，我们就看见主的荣光。那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主的荣光，知道吗？
你看那个十三节，那个将废者是谁啊？
就是啊，就是摩西的光。
摩西的光，
对，
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。
对，
它的英文就是 fade away， 就是指那个光，
慢慢消退。摩西脸上的光会慢慢消退。但我刚才强调的是，我们基督徒见主的荣光，要记得要见主的荣光才算了，不是你读经就有荣光哦。读经要心要归向神哦。你读经心要怎样归向神哦？所以你读经心归向神，就耶稣讲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什么生命。所以我常跟你们交通是，你读上帝的话要像吃到生命的粮， 所以大卫就很厉害了。大卫说你的话比蜜还甘甜，所以他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有吃到。为什么？他的心归向神。所以 读上帝的话，如果没有得心，没有得着，就蛮可惜。不是知识上，知识上就可惜了，因为知识上没有荣光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读第四章。
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此等不幸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
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容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死亡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
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们面前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增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所以我们不上赶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好，刚才我们有提到，我们讲到有这样的一个指示，有这样的一个职分，那么呢，我们有这样的职分，那么接下来就讲到，不是我们有本事，不是，也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，都不是，我们是蒙怜悯。怜悯就是什么？怜悯就是说我们做不到，上帝呢，恩待我，把恩典恩惠给我们，我们做违背上帝的，上帝赦免我。我们在各样的困难中，上帝主动的拯救我们，所以就是怜悯，就是我们不配得而得，就像恩惠一样，恩惠。那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是被上帝怜悯的人，才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职分，所以我们就不上当。这个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紧的。因为我跟你们交通过，我们都有位份，对不对？你在世上都有位份，你做儿女有儿女的位份，父母有父母的位份，那么你在公司里面，不管哪个位置都有他的什么位份，那我们都要在这个位份上荣耀神，荣耀神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领受的职分。那我们如果这领受之后我们做得很轻松，就没有下一句话不上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些职分都很容易去达成，我们就不用担心害怕。但不是，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上帝而来的职分呢，基本上都是艰难的， 这就属灵人的看见，因为这些都有属灵的征战，都有属灵的征战。既然有属灵的征战，所以我讲都是艰难的。那艰难我们就会怎样？胆怯，我们觉得达不到。我们那这个胆怯主要是跟硬盼望有关。上帝第一个告诉人不要胆怯，是对耶稣雅讲，对耶稣雅讲。那为什么对耶稣雅讲？因为他要得迦南地为业，这个从人看是怎样？太难了，对不对？迦南人身材又比我们高大，城墙又比我们大，武器又比我们强，那我们这一群人怎么去把他东西拿过来？所以上帝的应许非常大，但看我们的力量本事非常小，用我们这么小的本事跟能力要去得到那么大的，我们胆怯在这里，胆怯在这里。所以保罗讲，如果上帝的职分是称义，是有荣光，是让人活的，对不对？目标那么大，那我们本事怎样这么小，那我们就上胆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难处才胆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面对的难处真的是大的，但保罗说不要上胆，因为我们是蒙怜悯的，蒙怜悯就不是靠我们的本事的，是上帝自己会救我们，会加添我们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，第二节我们要把暧昧可耻的事弃绝，不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这样才可以把真理表明出来，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好，又再次讲上帝面前，看到没有？前面讲在上帝面前才有信心，这里讲在上帝面前把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。所以属灵人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人。所以这里就讲很奇特，如果你要领受这个职分，领受这个怜悯，能够坚强的话，很要紧的是圣洁，要把那些让我们觉得心可以不安定，心会污秽的事除掉，除掉。因为那些事会让我们没有勇气，知道吗？会让我们没有勇气，因为里面会控告你自己，你的良心会控告你，良心控告我们，我们就不安，我们就亏欠，我们心灵就坚强不起来，因为我们里面自己控告自己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是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都离弃的，那我们讲的话不能有诡诈，也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就上帝的话是什么我们就照着说，不会因为讨人的喜欢然后把上帝的话怎样挑人的喜欢说。 你如果讲上帝的话，你只要挑人喜欢听的才讲，这不行的，不行，你要前面的讲，所以不能谬讲神的道理，因为只讲人喜欢听的话，这样的话就把其他上帝要我们说的话就怎样挡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只讲人喜欢听的话，这也是魔鬼的伎俩，知道吗？魔鬼对耶稣讲就讲什么人喜欢听的话，对不对？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现在肚子很饿，那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人喜欢这个，马上可以满足人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行，所以这叫谬讲神的道理。虽然他在讲神的道，但是他做了一个筛选，是讨好人的，满足人的，那这样不行，这是谬讲神的道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诡诈，里面没有私人的欲望，没有私人的目的，我们真真实实的把上帝的真理表明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把这些推就放在每个人的良心上面，每个人的良心上面。好，所以这边有讲哦，你怎么把上帝的话写在人的心板上，重点是人的良心要被感动到，人的良心要被感动到，才写得到他的心上。好， 第三节跟第四节就讲到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的，有些人的心还是刚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像前面的，前面是怕子挡住心，对不对？这里是被那个蒙蔽啊，被蒙蔽心，不是心被蒙蔽，是心眼被弄瞎了。前面是挡住，所以你看不见，这里呢比挡住更严重，是不是？比挡住更严重。这里是说这些人信不上上帝的话，是因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。哇，那就 很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他们的黑暗呢，哦，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光，哦，而是根本就怎样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去看的。所以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，就是撒旦。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讲这世界的王，知道吗？所以掌管世界的。所以圣经的意思讲得很清楚，这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那么人在当中呢，是在黑暗中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光，就是要让人能够在黑暗中看得清楚。但是当我们把福音的真理、上帝的道讲给人的良心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些人就被蒙蔽，就被挡起来。但这个蒙蔽啊，很不幸，因为这是灭亡的人，灭亡的人就是撒旦已经把他们的心眼给弄瞎了，弄瞎了，就让上帝的话，哦，根本怎样进不到他们的心里。所以基督荣耀福音的光，啊，照不着他们，哦，那么基督本是神的形象，这是我们等一下再讲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，啊，不是所有的人听闻福音都会怎样信，不是这样。但是这段话只是让我们知道啊，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就是坚持不懈，哦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所以这个只能祷告，真的只能继续祷告，为他们做属灵的什么增长。所以到后面会讲，后面会讲，哦，虽然你现在传给他他不信，但不表示他永远不信，不表示他永远不信，要继续的，在还有机会的时候继续做这个属灵的增长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荣耀的福音，基督就是神的像。所以这个我们福音传给人，就是要把基督刻画在人的心本上。所以我们不是传自己，是传耶稣基督为主。这一段话，啊，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啊，要紧的事，啊，因为我们不是传让人说你要信耶稣，要让人知道让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，做他们生命的主，他们就变成听主的话的人，啊，因为有一些人说我信我信，还是自己做主，啊，那这样不行的。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我们圣经讲的信，信是让耶稣做主，对不对？你们口里承认，啊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什么？耶稣是主，对不对？心里承认，啊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信耶稣是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，所以他就要听主的话，这才是信耶稣，还是信耶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是传人听我们的话，不是，我们是传让人听耶稣基督的话，让人让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，让人好。所以呢，那么自己要怎么做？自己要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，这个是要紧的。基督徒是众人的仆人，我们就是在服侍众人， 就是在服侍众人啊。所以保罗说我们应耶稣做你们的仆人，所以你们啊，做父母的你们就是孩子的仆人，知道吗？啊，服务到什么时候？一直，知道吗？因为昨天去帮小孩子寄口罩，对，本来想美国应该慢慢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这两天什么爆发了，想一想不行，赶快给他寄个口罩。所以他们说现在可以寄的，赶快赶快去寄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还要赶快找那个小孩子的口罩啊。
小孩子的现在药房很多都很
这样子。
嗯嗯，现在药房有些药房都好几家，很多药房都
所以
上小孩子
的药买。所以你看嘛，我们是仆人，知道吗？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，我们就是仆人。如果你的老板没有信主，你就是他的什么？你不是单单他一般的仆人，你还是因为服侍神的缘故来服侍他。那第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样，是因为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就是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所以约翰福音讲道成的肉身，那么是神的光，所以约翰讲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那么呢，叫我们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读福音书有一个要紧的事，你要能够看到耶稣的荣光，这就读福音书，你要看到耶稣的荣光，就是上帝把他自己借着耶稣彰显给我，我们要看到那个光，看到那个光。那么你要看到那个光呢，是你内心的盼望有关，盼望有关，这个就叫做守望，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不是讲守望的吗？在黑夜中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是什么？先看到光的人，先看到，因为其他人都要睡觉，对不对？那你在夜晚守望，那你一定是有危险，你怎样先看到，对不对？有晨星出现你先看到，所以是先看到的人叫做什么？守望的人。那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守望的人？他要存一个盼望，存一个盼望。所以你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家叫西面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他不是一直盼望吗？结果有一天到圣殿，看到玛利亚抱着耶稣，他就把他怎样过来，他说你已经让我看见了，所以我就可以怎样，我就可以安然离开世上，因为你让我看见以色列的光。所以你要别人都看不到光，为什么他看到？因为他是守望的人，守望。所以基督徒要当守望的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当做一个祷告的人？因为是守望的人，所以我们一定先见到，先见到。那么你一定要有先盼望才行，你没有盼望不行。所以三章十二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四章一节说我们是蒙怜悯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得知神荣耀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那么这光是照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是先得着光的人。所以第四章我们先讲到一到六节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后面会讲为什么不上胆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盼望，是蒙怜悯的。然后我说的路一定艰难，路一定艰难，因为要打想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，那么我们会觉得哇，怎么够得着，对不对？但不要上胆，不要担心。那么呢，我们把神的道表明在人的心上面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接受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有些人就被撒旦弄瞎了心眼，弄瞎了心眼， 所以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，特别是讲生来是瞎眼的，有没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耶稣让他怎样看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因为你们说你们还看得见，所以你们的罪怎样还在，所以自认为看得见的是瞎眼的，那真知道自己看不见的反而是被神开启的。所以他在强调的是内心，不是外面的眼睛，不是，人都是以外面看得见的做思考，但不是，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光明中，我们的心在不在光明中。那如果你的心要在光明中，你就要把黑暗除去。那我们的心为什么在黑暗里？因为罪，因为罪，所以只能让光照进来，光照在黑暗里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回讲，黑暗不接受光，不是照进来就会接受，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领受他从他而来的真光。所以我们存这个心，不是众人，不是众人，那让人看见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这是很要紧。所以有些时候帮助孩子是这样，你就跟他讲为什么，他一直问为什么，其实 有一些话我们要直接告诉他，上帝这样说，就是要让他知道上帝这样说的时候就是一切的原因，然后他会说为什么，你就跟他讲上帝说的，还会说为什么，那就是上帝说的啊，让他知道上帝说的是一个那最安稳的原因，然后他最后讲他不满意的时候，那你要找机会，找什么机会？他说的时候你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就会说，他就你就看到说，你看你为什么你说的就要算，然后为什么上帝说的要算，因为他要慢慢去理解这个，然后你也可以用他跟弟弟吵架的时候，他会说什么？妈妈说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是，你有机会就问他，你讲妈妈说的，弟弟就要听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？你就反问他为什么，让他慢慢去了解这话是谁说的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原因跟说的这一个是谁有关，这就帮助孩子知道，让他知道不是在理上面，这个道理上面，有些事情是在道理上，但是道理的根源是什么？神的话，这些都是我们无形中在帮孩子做思考的。
可是我觉得很难帮孩子变成一个英雄，或者是跟对方说对不起，然后大的就会说，我需要时间。然后小的有时候就是你会说，好，到这样对不起。然后大的说要看人家眼睛，因为什么都说要看人家眼睛嘛，你跟他讲话，看人家眼睛，对不起。那就这样，对，就是我就好像变成那种就是行为，对啊，好像很难从内心就是知道说。其实饶恕人是一个恩典，是一个应许。
所以通常我们要抓机会，所以那个当下很难，因为他听不进去，所以有机会等到小的跟别人发生这个事的时候，他不放过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问他，那人跟你说对不起，为什么你不接受，然后他会慢慢把这些他，因为 用他口中的话成为他自己的镜子，要不然他会觉得我有说对不起啊，你叫我眼睛看我眼睛看啊， 这人是罪人嘛，所以你要怎么办？
那我们需要时间吗？
啊，当他说，我们都需要时间呢、啊。所以当孩子说需要时间的时候，你就让他去，但是你事后要追。你这段给你这段时间，那你到底怎样？所以我们有些时候，我们的做法也是让孩子学习。如果说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你觉得你情绪暂时没有办法处理，你说妈妈需要安静一下，然后你出来以后，你要告诉孩子我得到的是什么，这是给他们学习，不是说好我现在安静了我可以处理你们的事而已。你可以告诉他，我奶奶安静的时候我想到上帝跟我说什么话等等，你可以让他们知道，其实他就从这当中学习，学习学，他就一点一滴慢慢学。那你我们通常会想，他到底记多少在心上，知道吧？其实不用担心，他自然到有一天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知道，就会存积在他的心里。
他20年后还会回头看，你要相信这
件
事。
对。
人会
一直回头看，然后你生命中过去的事，你可能都不认为那个很要紧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你到30年后，你会发现那个是一个很特别，让你感受到啊温馨，或者让你觉得在当中可以回味无穷的。现在想不起来，不等于他一直都想不起来，不会，在以后某一些情境里面会浮起来。所以我们所做的功都不会徒然，尤其啊，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的，带有能力的，所以他总会在人的心里面啊，深深的扎在那里。好，所以对我们基督徒，这些话不是只给保罗讲他自己，其实都是讲我。我们都是属灵人，知道吗？属灵人就是我们先归向神，然后总是在上帝面前做思想，总是在主的光中被反照，总是在当中荣上加荣。所以没有我们自己，那是基督的恩成为我们的恩，荣光成为我们的荣光。然后我们都要有这些信心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一个是极有荣光的一个侍奉，在上帝给我们的辈分上都是极有荣光的，是长存的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因为我们都是蒙你所拣选，蒙你所恩待的，蒙你自己的大怜悯，使我们从借着耶稣基督得以重生，得着你自己儿子的生命，也得着儿女的位分。我们向你感恩，阿们的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每一次来啊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就归向你，我们在你的灵里得着那真实的自由，看见你那从你而来的荣光，我们也从你那里转变成你自己的形象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是你所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啊无比的恩典，求你让我们今日借着你的话，知道你 乐意让我们与你同工，我们就是你那代笔者，我们要紧的是把你自己的话借着把你的灵写在人的心板上，是吧？这是一个新的工作，就是一个在心里面使人真实得着恩惠的职分。我们 让我们都本着信心，本着你所赐的怜悯你的能力，那继续的在你的面前啊，能够成为侍奉你也侍奉人的人。谢谢主，你的眷顾在我们身上，保守我们在世上所承接的每一个位或每一个职事。感谢主，你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